我今天应该会用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 Tivoli 安全在用户身份和用户审计这方面的一些产品和一些解决方案。那今天介绍的内容呢，应该是包括两部分的内容，一个就是针对于 IBM 自己的一个产品，然后会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因为时间的限制，可能不会介绍的很细，不会介绍的很细。然后另外呢，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个我在加拿大那边做的一个案例。那么他们那边其中是一个金融的客户，用 Tivoli 的东西，然后再做一些事情。然后我也把我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IBM 安全的东西呢，实际上跟大家接触到平常接触到的安全的那些内容可能会不太一样。那么没有那些像防火墙啊、防病毒的那些产品，它的所有的安全的核心的东西，所有来管理、来控制、来防御、来保护的内容，全都是和基本上来讲是和用户相关的、和资源相关的这样一系列的这种解决方案。那么其中包括用户，其中包括应用的资源，包括 Web 上的那些网页啊、URL 也好，那么包括操作系统上面的那些文件、目录，还有这种网络上的连接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内容。那么在这个会场上面呢，应该会给大家介绍这个和用户相关的、和访问相关的这样一些解决方案。那么在另外一个会场会给大家介绍，应该是跟compliance management 相关的那么一个 topic，在另外一个会场在左边的这个一个列子上面呢，应该给大家列出来现在所有的 Tivoli 的安全产品的名称。所有的 Tivoli 的安全产品的名称，但是因为也是时间的原因，还有这个讲的内容的原因，不会给大家涉及所有的产品的细节。那么我会主要给大家介绍几个和用户管理和身份管理相关的这几个产品，然后之后给大家介绍我做的那个客户案例。那么首先第一个 ITDS，那么如果大家知道 LDAP 服务器的话。那么 ITDS 就是一个标准的 LDAP 服务器，一个标准的 LDAP 服务器。那么遵循 LDAP V3 的标准，然后是 IBM 自己开发的这样一个 LDAP 产品了。那么如果大家知道像微软的 AD，还有 Sun 的 LDAP 服务器，Novell 的，还有其他厂家的这种 LDAP 产品的话，那这也是其中一个。那么我在做的这个若干年里面，给我的感觉，IBM 这个 LDAP 服务器，它有它自己非常独特的这种特点，那么在这里面我也是列出了一些。首先就是一个，对于内容或者对于这种 LDAP 这种存储量的这种海量的存储量的这种特点。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多平台的支持，这和 IBM 其他的产品是类似的。那么支持的产品包括支持的平台，像 Unix、Linux、Windows，还有像主机上全都支持。那么不像有些其他的产品，它只支持某些特定的平台。那么它的平台对于平台的支持非常的广泛。那么还有多种复制的方式，那么均衡负载的方式，还有非常卓越的性能表现。那么性能在 LDAP 上面，在 LDAP 服务器上面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当你如果只有几十个用户在访问的话，你可能看不到有什么性能上的差异。你如果有几百、几千、几万个用户同时来访问的话，你就会感觉到 LDAP 服务器的性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也是在1、2年前，然后做过一次 LDAP 性能的测试，那么跟其他的一些友商做过一些性能的测试。那么我们的产品在性能测试还有功能测试里面的表现都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好。那么 ITDS 也是几乎所有 IBM Tivoli 安全产品里边的一个基石，用于存放用户信息和一些相关的这种认证信息也好，或者说一些身份信息也好。那么原目录产品，那么这是一个标准的，现在 Meta 来做各个不同目录服务器之间或者不同数据源之间的信息的同步。比如说我有一个 LDAP 服务器，一个数据库服务器，那么它两边都放有用户的信息，那么我怎么来把这两边的用户信息进行一些同步，进行一些整合？当你这边信息源变化之后，我可以把这些变化量同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同步到另外一个数据源里面去。 那么这是一个做这种数据源之间同步的这么一个产品。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ITM， 这个是用来集中管理用户身份的这么一个平台。那么大家现在实际上都在做这种像门户系统，如果大家了解门户系统的话，那么它是来做集中的应用展现，或者说集中的内容展现，做这种内容的客户化定制，那么展现出来，把后台的所有的系统内容展现出来。那么 Team 呢，这个 ITM 呢，它来做的是集中的管理后台所有应用系统里面的账户信息、用户信息和身份信息。那么这是他所做的事情。那么他现在可以支持的管理的这种应用系统，包括一些成熟的应用系统，包括自己开发的应用系统。也就是说，如果咱们自己开发的一个应用，把用户信息是放在数据库里面的，或者是放在 LDAP 服务器里面的，那么它都会有相应的接口，通过标准的 JDBC 也好，或者 LDAP 的接口，然后跟我们的数据源、用户信息库去打交道，去做管理。那么还有像操作系统，像 Windows、Unix、Linux 操作系统，它都也有相应的 agent 可以到操作系统上面去做你们用户信息的这种管理。这是 Team。那么 Team 呢，它是一个 Web 上的一个 Web Sphere 上面的一个应用，所以所有的用户来访问它的话，基本上都是通过浏览器来访问这个应用系统，访问这个用户管理平台。那么简而言之，就是像如果我们有很多的这种Unix 平台上面的这种服务器，那么我可以通过这个浏览器，通过这个 Web 服务器来管理分散在各个主机上面的这些账户，可以这样，然后可以做这些事情。
其实，在 IBM 内部呢，其实到三，其实在其他厂商都已经真的是改革名称。
Tivoli 的 Access Manager for EB， 那么这个产品呢，实际上是跟我们应用会结合的比较紧密，和我们的应用系统和我们的 Web 上面的资源会结合的比较紧密一些。那么他所做的事情呢，是典型的就是像去做用户的认证，集中的认证，去做用户的单点登录，去做用户的授权，还有去做用户的审计的工作。那么所有访问我们 Web 应用的这些用户，那么都可以去通过这套平台来实现这些功能。那么现在做的比较多的用户需求比较大的，像 Single Sign-On， 就是单点登录。那么访问这套平台之后，那么我可以就不用再输入密码，从而访问后台所有的应用系统。现在基本都是支持 Web 方式，支持浏览器方式的会比较多一些。那么这也是 Time 授权模型之一哈，这个。那么这也是一个像，那么原先的访问架构呢，基本就是我们的访问者就是浏览器，然后后边的目标就是我们的这个 Web 服务器。那么以前的访问方式都是浏览器直接就到 Web 服务器上面去做一些相关的业务上的操作或者一些浏览了。那么所有的认证、授权，那么都是在后台的目标服务器上面，就是 Web 服务器上面来完成的。那么认证也好，授权也好，审计也好，都是在这上面来实现的。那么现在有了这个中间的叫策略执行者，那么策略执行者可以帮助我们来，像这个模块就是 TimeEB， 那么它可以帮我们来做用户的认证，那么用户访问后台的 Web 服务器之前，那么可以通过它去做用户身份的确认，然后根据我们制定好的策略，然后来做权限的判定，然后把访问的结果或者说同意不同意的这种授权的这种结果，那么记录下来，作为一个审计的日志出来。那么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现在可以支持哪些的认证方式。那么像 basic 的认证方式，还有基于表单的，还有基于数字证书的，那么数字证书的认证方式，还有像基于 Kerberos， 就是还有像那个 RSA security token 动态零排环的这种方式，那么都可以通过简单的配置就可以实现和我们产品的这种集成。那么实现单点登录的功能呢，也是比较多的。那么其中包括像通过 HTTP 的 header， 通过 HD header 把用户信息传给后台的应用。那么还有像通过IBM， 如果是 IBM 自己的产品的话，比如像 WebSphere 还有像多米诺的话，那么可以通过这三种方式 TAI, TAI++ 或者是 LTPA， 然后来把用户的信息传给后台的应用系统。那么还有像其他的，像如果还有像 GSO 的这种 Junction 安全密码箱，那么这也是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后台的应用里面的用户信息它是不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说我应用 A 和应用 B 的用户名字用户密码如果是不一样的话怎么办，那么我可以利用这种方式来建立起一个对应表出来，也就是说当用户访问应用 A 的时候，那么我给他提供哪个身份过去，当这个用户访问应用 B 的时候我给他提供哪个身份过去，那么根据访问的应用不同，那么我可以提供不同的用户的身份。
而我们的竞争对手呢，他只在今年年初。
那么授权管理，那么现在 TimeEB 呢，可以是做几个层面的这种权限的控制。那么一个是这种我们管它叫做粗粒度的权限的控制，那么它主要是基于 URL 的这种权限控制。另外一个就是细粒度的权限控制，那么它主要是针对于 method 级的这种权限。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产品本身提供了很多的 API Java 的 API 和 C 的 API， 那么在做应用开发的时候如果有新应用的话，在做应用开发的时候，那么可以利用我们的 API 去做集中的权限管理和权限判定，那么这个实际上是有很多客户也在问的，就是说他们想做集中的授权管理，那么怎么办呢？实际上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那么通过这种集中的权限管理平台，然后来做这种授权的控制。那么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法讲太多，如果大家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的行业的代表销售，那么都可以因为35分钟的确是很紧。那么另外也给大家，这是一定要给大家介绍，就是现在谈起这个权限的控制，那么会有哪几种方式，那么这也是我们的产品跟其他厂家的一些区别的地方，或者有些优势的地方。那么一般来讲呢，都会用前两种方式，这种方式就是 ACL， 大家用的最多的，基于根据用户的名称、用户名和用户所在的组，然后来做这种权限的判定。另外一个呢是基于 POP， 也就是根据用户的访问的时间，什么时间来访问的，还有基于这个访问者的 IP 地址。那么这个用处实际上是非常多的。那比如说我们在做主机访问控制的时候 Telnet， 那么我可以根据这个策略来定制，是说这个管理员只能在上班时间8点到5点的时间可以 Telnet 到我这台主机上面来，而且只能从那个 IP 地址过来，其他的 IP 地址都不可以。那么所以我可以根据这些策略，然后来定一些相应的权限的就是访问的这种控制。那么另外呢，还可以根据用户的一些属性，比如说用户的属性指的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人的岗位，这个人的他的地域，他所在的这个部门，这些所有的相关的信息，我可以根据这些相关的信息来做权限的判定。也就是说我必须得打个比方，如果这个人是多米诺的，或者说我某一个应用的管理员，那么只有这个管理员他才可以 Telnet 或者让 FTP 到我这台服务器上面来，那么其他的人员都不可以。那么我可以根据这些人员的信息动态的去调整我的这些策略。那么还有像 Tivoli 的 Access Manager for Operating System， 那么这是一个和 Unix 和 Linux 服务器结合非常紧密的，可以更好的加固我们 Unix 平台和 Linux 平台的一个产品。那么它可以保护我们操作系统上面的哪些资源，那么它可以，首先从用户的角度上面来讲，它可以控制每一个用户。如果你想要去控制的话，包括 root 用户在内，它都可以去做控制。那么它可以保护哪些资源呢？那么包括像文件，那么在 Unix 和 Linux 上面用的最多的资源就是文件，所有的文件、目录、 那么都可以去做控制，执行文件、可执行文件也好，还是一般的文本文件也好，都可以。那么还可以控制用户的这种SU的操作，那么还有像 TCP 的连接 TCP 的连接，那么还有像建立 TCP， 如果大家了解 AX 服务器的话，那么 AX 服务器上面会有一个 TCP 的这种配置，那么通过 TimeOS 呢也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 TCP 的这样一个 module 出来，也不是说不能说 module， 应该说这样平台出来，那么它可以在任何一个操作系统上面 HP 也好 Sun 也好 Linux 也好都可以实现 TCP 的这样一个功能。那么还有像其他的一些策略，密码策略也好，还有像登录的策略，那么最重要的其中最重要的另外一个内容就是用户操作行为的审计，操作行为的审计，当然操作系统本身提供的操作审计已经很强大了，那么但是我们的东西呢可以是做得更多更细，做得更多更细，那么记录下来的东西更多。那么我会给大家介绍我在加拿大那边做的一个客户，然后客户的名字就是 Davis and Henderson， 那么这是加拿大一家就是跟各个银行之间有这种业务上的往来，然后来去做支票本的这么一家公司，做支票本的这么一家公司。那么这个客户给大家首先把这个客户的背景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他是有这种非常明确的这种安全管理的要求，那么他的要求是什么下面会给大家做一介绍。那么他有专门的职责划分清晰的系统支持团队，这么这和我们现在的客户基本都一样，而且他还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安全部门，这个部门是由几个人组成，那么是直接 report 给这个很大的这样一个老板，那么这和我们的客户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那么安全部门和其他的系统维护部门和应用开发的部门是没有什么太大关联的，是并行的，它有这种审计的功能，还有这种检查的这种职责在里面。那么它的系统它的 IT 系统呢主要是包括像 Unix 服务器，它以 AX 服务器为主，那么还有像 Oracle 数据库，那么 DB2 数据库在它那边就少一些，还有像 Microsoft这个整个的这套平台在里面，还有像 Novell， 那么都有。那么客户的需求呢，那么实际上大家也应该若干年这几年应该接触的很多了，就主要是满足审计的要求，主要是满足审计的要求，一个是满足塞班斯法案，另外一个是要满足第三方审计公司对公司的审计要求，因为他们很多都已经把这种审计的工作已经外包出去，然后由第三方的一家公司然后来给他们出这种审计报告，然后来看来评估他们的安全是不是符合这种要求。那么这就是他的想法，他要去做整个操作系统平台包括数据库也好，那么这种审计的工作，那么这是他的具体的需求。那么记录所有用户在 AX 操作系统上面的操作，记录用户SU到其他用户，包括 root 用户，还有像数据库管理员用户、应用系统管理员用户，SU到这些用户之后所做的那些操作，他都要记录下来。那么还要同时要收回 root 用户的密码，用户不需要知道 root 用户的密码就可以SU到这个 root 用户上面去做一些事情。我知道现在的有些操作系统或者有些模块已经可以做到这样一个功能，但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对操作系统和应用系统上面的用户信息呢进行监控，那么他们要随时知道在每一个操作系统上面都有多少个账户，有哪些账户，这些账户每一个账户对应到哪个人，对应到哪个物理上面的人，这是他要做的事情，而且他要看每个有没有什么孤立的账户、孤儿账户，或者说在一定时间内没有使用的账户，那么这些信息他都要要。那么这也是我们帮他来做的，就是真正实施的话是分了两个阶段，做的。那么第一个阶段的实施呢，它的主要的目的就是产品的采购，然后在测试环境和生产环境中各有一套，然后来测试功能、测试性能，测试对它现在已有的业务系统和操作系统的影响，会不会有影响，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去做这些事情。 然后还有让系统管理员和安全管理员熟悉整个的这套流程，熟悉整个的这套系统。那么生成系统自带的报表，然后并且实现上面它的要的那些功能出来。那么这是他要做的第一阶段的事情。那么第一阶段实施的时间呢，并不是很长，差不多有一两个月的时间，一两个月的时间。但是他们考核这个产品的时间，差不多要经历了一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在第一阶段做完之后，一年之后，然后我们又开始做第二阶段的工作。那么在测试环境和生产环境之中呢，就是全面来做部署，全面来做部署。那么是第二阶段是有100台左右的服务器。因为我回到这边来，所以我只做到了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开始，然后系统高可靠性和高可用性的部署，因为考虑到性能的原因，考虑到 HA 的这方面的因素，所以他们把整个的环境都部署了 HA 的这种，然后对报表的客户化。那么在这一年的过程之中，他们发现他们有更多的这种要求出来。有更多的这种内容想看，所以我们对它的报表进行了一些客户化的工作，那么包括一些账户的审计啊，包括一些账户的更多的账户的这些信息，那么都是通过这种客户化的报表，然后来给它实现。那么这是我在那边做的一个客，哦，对，没给大家介绍这是用了哪个产品来做的哈，实际上就是两个产品，一个就是 Tivoli 的 Access Manager for Operating System。那么这个来做操作系统上面的，权限的控制和操作系统上面的审计的功能实现。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Tivoli 的 Identity Manager 就是 Team。那么这个是来管理它所有操作系统上面的账户，包括 Windows、包括 Unix，还有它的这种数据库里面的这些账户信息，那么都是通过 Team 来实现，用了两个产品，差不多前后花了2年的时间，给他们做了这些事情。那么，当然具体的实施的时间没有2年的时间，具体的实施的时间差不多应该是3到4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是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加起来差不多3到4个月的时间。但是他们整个的过程差不多是1年多的样子。那么，如果大家对用户管理或者说审计也好，账户的信息管理也好，感兴趣的话，那么可以联系我们。那么，如果大家对这些内容感兴趣，比如像如果后台应用系统众多，操作系统、应用系统、用户管理复杂的话，我相信稍微大一点的环境的话，都会有这种困扰，尤其像银行、电信，那么它的服务器的量级应该是很大的，几百、几千台的服务器，那怎么去管理这些账户信息？怎么把这些账户信息收集起来？那么做一个统一的这种战线。那么还有用户管理中的这种重复性比较多，而且很多这种人为的干预，没法去做自动化的这种操作，那怎么办？可以联系我们。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信息，如果大家对这些感兴趣的话，那么可以联系销售也好，或者直接联系我也好。那么我的邮件地址在这儿，大家可以联系。我不知道我应该有些超前哈，是吧？大家有什么问题吗？不支持什么功能？哦，不不不，没有，它是一个很标准的支持 LWV3 协议的这么一个 RDAP 服务器，跟 Kerberos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传输的加密，那么 LDAP client 端，也就是说我们的业务系统或者应用系统跟 LDAP 服务器之间，一般来讲是走 SSL 加密的，如果不走 SSL 加密，那就一般的是 LDAP 协议过去。如果是有的话，就是 LDAP 加上 SSL 协议。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再联系我啊，多谢。